好，那各位法师还有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那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那个熟悉的法师，然后来为我们讲这个二十四元发趣法了哈。那相信各位在去年十一月已经有聆听过法师他来开示过那个毒蛇经嘛，对不对？啊，所以一定是法喜充满。那所以呢，我也不浪费时间。那法师你们大家都认识嘛？哈，有不认识的吗？有不认识的，那麻烦你看你手上有一本书哈，那里有关于法师的详细介绍哈。那所以这个今天大家应该收获很多，就是有讲义又有这个书籍哈，然后入口又有法师结缘的这个什么 CD。那如果太晚了没拿到的，那就是怪自己太晚到了。好，那所以呢，我们大家啊，就是把就是要带着一种闻法的精神，然后来听闻佛法啊。那法师希望大家不要录音，那为什么不要录音呢？就是佛陀时代都没有在录音的啦哈。因为你有录音，你就会想说，哎，我回去再听录音带啊，你就不会专心。所以呢，一定要就是想着说，因为没有办法录音啊，所以你就会把全部的精神都放在文法上面。所以呢，此时此刻哈，我们就应该先静下来哈，然后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法师啊，请法师来上课哈。所以我们在等待的时间哈，大家可以先观呼吸。那次序法师可以请法师来上课。
各位佛友大家好，很高兴呢看到这么多人踊跃出席这次的讲座，因为这次的讲座是整个佛教里最深的法证明大家智慧都很高在没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让大家的心啊静下来因为有的人刚从这个工作回来匆匆忙忙的心定下来呢，这个法呢比较容易流入你的心中好，我们就五分钟而已我们把心定下来，观我们的呼吸这个呼吸要自然不可以造作，不可以有任何的造作吸呼吸呼放掉身边一切的外缘，把心专注在呼吸，享受你的呼吸闭上你的眼睛， 我们可以开始了。今天呢，高兴的哈、能够在台北应宜学院跟大家结一个法缘啊，感谢所有的法师，也感谢所有的这个出席者啊。好，今天呢要讨论的主题啊，讲题呢是发趣论，或者说二十四缘啊。这个发趣论呢是阿毗达摩论里。阿毗达摩论一共有七论啊，是第七部论，也是阿毗达摩里面最深奥的一部论。佛陀呢佛陀在这个菩提迦耶成道的第四个星期呀、他开始审查这个阿毗达摩他从第一部法句论审查到第六步，那个时候呢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当他审查到这个第七步这个发趣论的时候呢，他的一切佛陀的一切资质得到了肯定，所以他的身上呢发出六道光芒这六道光芒呢，也就是现在我们佛教的旗佛旗的六种颜色所以呢，当他在这个当他演这个审查这个发趣论的时候，他的智慧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呢，由智慧呢产生出了这种六道的光芒定可以产生光，智慧呢也是可以产生光芒就像他。比如说一条金鱼如果你把一条金鱼呢放在这个小池塘里面，这个金鱼一定很痛苦，为什么？因为池塘太小不够它自由的游。同样，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这个大海中呢，它就会游得特别的快乐同样的佛陀的一切资质呢，只有审查到这个发趣论的时候呢，才达到了顶点。今天我们讲这个发趣法呢，或者发趣论呢，应该是分两个层次来讲的。第一个呢，是先介绍什么是二十四缘。第二个呢，是跟二十四缘呢。跟这个十二因缘配合起来讲这个十二因缘呢跟这个发趣论呢配合起来讲呢，全世界上呢只有一个出家众有讲过这个就是相知尊者的老师亚纳迪罗嘎，一个德国比丘在他讲解十二因缘的时候呢，他配合了二十四缘来讲这个十二因缘，所以得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了解所以只有一个比丘讲过罢了但是根据这个希腊南大尊者呢虽然这位德国比丘呢亚纳迪罗嘎有讲过，但是呢还是很 technical 很学术还是很学术，所以呢这个读者呢也是不容易明白所以呢改次有因缘呢我们上完这个二十四缘呢，我们还可以再上十二因缘，通过二十四缘配合十二因缘来讲解我本身呢也还没有讲过这个法看大家的福报了这个发趣论呢，它是阿毗达摩的第七部论它详尽地解释了以阿毗达摩论里列举的明法与设法之间种种互相联系的方式。它解释缘法如何依靠特有的缘力一共有二十四种缘力。缘力呢是潜藏在缘法里面的，就像是辣椒的辣味是潜藏在辣椒的种子一般 然后呢造成原生法升起的缘起法。所以整个法器论呢都是在讲缘起法啊。佛陀说呢啊，见缘起者见佛，见到佛呢见缘起啊。所以缘起呢是整个佛教里最重要的啊。只有能够了解缘起呢，才能够了解什么是无我。好，那这个因为这个法器论呢是跟阿毗达摩有很大的关系啊。请问谁没有阿毗达摩的基础的，请举手一下好吗？差不多一半哈，没有关系哈，因为我已经在这个介绍那边有讲过了哈。就算是你没有阿毗达摩的基础呢，我也能够讲到你明白啊。好，所以这个法器论呢啊，现在我们先大概啊来讲一下这个阿毗达摩哈。这个阿毗达摩论呢解释的是真实法。好，在这个世间呢有两种谛，两种真谛，一种叫做世俗谛，一种叫做真实谛，或者叫圣义谛。好，世俗谛呢是我们一般讲的你我他、房子屋子等等啊，建筑物、动物、猫狗啊，这个电脑啊，这些叫做世俗谛，就是我们一般上能够接受的，被世间人能够接受的一个真理。但是呢你如果在分析这个世俗谛的话呢，你就可以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真实谛，或者叫做圣义谛。比如说人呢，如果你在分析这个人是有什么组合的，你得到了一个大论，得到了一个答案，人是由五蕴组成的啊，色、受、想、行、识。那色呢就是色法，受、想、行、识是名法啊。所以呢人是世俗谛，究竟谛呢是名色法。所以阿毗达摩呢讲解的呢全部都是名色法，再加上一个涅槃，超越了名色法。所以阿毗达摩讲解什么呢？阿毗达摩讲解究竟谛。什么是究竟谛呢？名色法。然后名又可以分为两个，一个叫心王，另外一个叫心所啊。那第三个叫色法，第四个涅槃。所以究竟谛一共有四个，我们来讲一下好吧。来，大家一起来。第一个心王，第二个心所，第三个色法，第四个涅槃。这个就是阿毗达摩了。好，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这个名色法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关系呢也就是诸缘的特有自住力啊。法器法呢前面的举出诸缘的特有自住力，也就是它的自住力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二十四缘。若要正确地理解阿毗达摩论呢，若要正确地理解阿毗达摩论里的法器法呢，至少必须明白每一缘法所涉及的三法。第一个呢是缘法啊，帕恰亚塔玛，这是作为其他法之缘的法。此缘法呢通过产生、资助或维持其他法而成为其缘。第二个是缘生法，帕恰尤潘纳塔玛，这是受到缘法援助之法，它在受到缘法资助之下而得以升起或持续的存在。比如说无名缘行，无名是缘法，因为无名的升起所以行升起。那行是什么呢？缘生法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那无名通过什么原力啊而升起了行呢？ 啊，这就是第三个了，严厉啊，巴恰亚萨蒂，这是严法作为延伸法之源的特有方式，一共有24个。所以一般上呢，我们研究这个十二因缘呐，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会背哈，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但是无名是通过什么的方式而升起了这个行呢？是什么缘带动无名而产生这个行呢？啊，到今天为止呢，很少人研究这一方面的。啊，因为要研究这方面呢，你要对阿毗达摩的发起论非常熟悉，非常渗透的了解，才有办法把这个过程呢讲得一清二楚。所以要了解这个，通过这个24缘来了解因缘法呢，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这24缘，我们才能够深入的去把这个12因缘跟24缘呢联系起来。好，我们今天来看24缘，哪24缘呢？我们一起读。好，一，因缘所缘缘，真上缘，无间缘，相续缘，俱生缘，相互缘，一子缘，亲一子缘，前生缘，后生缘，重复缘，业缘，果报缘，时缘，根缘，禅那缘，道缘，相应缘，不相应缘，有缘，无有缘，离去缘，不离去缘。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么多怎么记得住哈？其实呢，很多是重复的。好，等到学完过后你就知道很多是重复的。好，我们来看看一些巴利文。这个巴利文呢，据说啊，如果我们遇到什么危险呢，恐怖的时候呢，我们念这个24缘呢，可以帮我们解除这些外在的种种危险啊。所以呢，我们背上这个巴利文呢，对我们本身呢也有好处。好，来，我们一起来，黑都巴恰哟啊，一起来好吗？黑都巴恰哟阿拉曼那巴恰哟阿地巴地巴恰哟阿南达拉巴恰哟萨玛南达拉巴恰哟萨哈加达巴恰哟。乌巴尼沙亚巴恰哟布里加达巴恰哟巴恰加达巴恰哟阿西瓦那巴恰哟伽玛巴恰哟维巴嘎巴恰哟阿哈拉巴恰哟Indriya Pachayo Jnana Pachayo Magga Pachayo Sampayutta Pachayo Vipayutta Pachayo Ati Pachayo Nati Pachayo Vigata PachayoAvigata Pachayoti Hetu Pachayo Aramana Pachayo Adipati Pachayo Anantara Pachayo Samanantara Pachayo Sahajata Pachayo Enyamanya Pachayo Nisiya PachayoUpanisaya Pachayo Purejata Pachayo Pachajata Pachayo Asivana Pachayo Kama Pachayo Vipaka Pachayo Ahara Pachayo Indriya Pachayo Jana Pachayo Maga Pachayo Sampayuta Pachayo Vipayuta Pachayo Ati Pachayo Nati Pachayo Vigata Pachayo Avigata Pachayo Ti。 第七个这边英文有点错哈，应该是安亚曼亚，因为它的巴利文呢、啊，如果这个电脑呢，哦，没有那个巴利文，它的字就不会出来，哦，所以第七个是安亚曼亚巴恰尤。OK， 然后这个黑度巴恰尤，巴恰尤是什么意思呢？巴恰尤是支柱的意思啊，支柱。黑度巴恰尤就是因缘啊，通过什么支柱呢？通过这个黑度，黑度是因啊，所以因缘啊，巴恰尤支柱或者是缘，缘是缘法，通过什么来支柱这个缘生法呢？就是通过第一个因缘黑度巴恰尤啊，第二个缘法通过什么来支柱缘生法呢？阿拉曼那巴恰尤，通过所缘缘，阿拉曼那就是所缘的意思哈。那第三个通过阿利巴蒂啊，通过真上缘等等。好，现在我们进入了主题。因缘第一个黑都巴恰尤。以此缘呢？缘法的作用呢，是有如根一般，使到缘生法稳固。此缘的缘法呢，是名为因的六种心所。哦，我们有五十二种心所啊，其中有六个呢，是贪、嗔、痴、无贪、无嗔、无痴。这六个呢叫做因缘，因呢也就是它的根本的意思啊，根本就好像树啊，一棵树最重要是它的根，如果它的根被砍断了，它的树就倒下来了啊，所以呢这个因缘这六个呢是很重要的，它像树的根一样，使到这个缘法呢跟缘生法呢很稳固。那贪嗔痴呢，我们叫做不善根或者不善因缘啊，不善根。那无贪无嗔无痴呢，我们叫善根。贪嗔痴叫做不善根呢，是因为他伤害自己，然后他也伤害别人，他是一切恶业的根本啊，一切恶业的根本。那无贪无嗔无痴呢，叫做善根，因为它利己利人，也是一切善业的根本。大家都知道贪嗔痴的意思，所以呢这边呢不多做解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边讲的贪嗔痴啊，并不是说要大贪大嗔大痴，稍微一点点的贪也叫做贪，比如说你吃东西，你在享受你吃，也是一种贪。好、哦、啊，我们心中一点点不高兴呢，也是一种吃，未必是杀人的那种吃。哎，对不起，嗔哈、哦，心中呢稍微不高兴，也是一种嗔的表现，并不一定要等到打人、骂人啊、哦、杀人才叫做嗔的表现。所以这个贪啊，从最小呢到最大的，它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啊。好，这个六个不善根跟不善跟善根呢，是身与意的驱动力。我们造身，身有四个身有三个嘛，有三个不善业是通过身体造出来的，哪三个呢？来重复一下，哪三个？杀生、偷刀、 邪淫三个啊，是由通身体造出来的，是受什么影响而造出来的呢？它的根本是什么？为什么一个人会杀生、偷盗、邪淫呢？它的根本是什么？贪嗔痴吧，贪嗔痴。所以当我们在造不善业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是什么推动我们去造这个不善业。一旦不善业造下来呢，它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一个叫业力。哦，这个业力呢，一旦成熟啊，它就会产生它的果报。它的果报就是新的一世、新的一生的果报。那如果是因为贪嗔痴造下来的不善业而产生出来的果报呢，肯定是出生在十二道。同样的哈，我们造善业，比如说布施、持戒、听经啊、回向功德等等呢，这些呢是什么什么因缘呢、啊？什么根本呢？促使我们去造的呢？它的推动力是什么？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这三个。好，同样的，当我们造下善业的时候，它会不会延长我们的轮回呢？会还是不会啊？会哈、哦。所以呢，不只是不善业会延长我们的轮回，善业呢也会延长我们的轮回。那该怎么办呢、啊？要怎么解脱轮回啊？等下就会讨论到了哈。所以呢，这个不善及不善因呢、啊，是生与意的驱动力，也是塑造我们的性格、啊、命运，也造成一再的轮回投生处，决定未来的特有气质。所以这个六个善善因跟三这个不善因呢、啊，是塑造我们的性格的这个驱动力。啊、我们的性格我们有六种性格嘛，有的是贪比较强的性格，有的是嗔比较强的性格、啊、有的是痴比较强的性格，有的是智慧比较强的性格等等。所以这种性格的塑成啊，是因为这六个因的关系、啊、比如说、啊、你时常做布施的人，一个时常喜欢做布施的人呢，他就会塑造成一种无贪的性格，因为布施呢，就是把我们有的东西跟人家分享，我们愿意把我们有的东西拿出来，这个就是无贪了，不执着，不执着我们拥有的东西叫做无贪。所以我们一直做布施，一直做布施的时候呢，我们无形中啊，就塑成了一种我们无贪的性格。所以有的人觉得布施对他来讲很难，因为他贪，他有贪的性格。但是有些人呢，认为布施很容易啊，对他来讲呢，任何时刻他都愿意做，因为他已经塑成了，塑在这个漫长的轮回中啊，他已经塑成了一种无贪的性格。啊，这种性格呢，都是因为受这个啊，性格的塑成呢，都是受这个贪嗔痴、无贪、无嗔、无痴的影响的。所以要解决我们自己的烦恼，我们就看自己的性格是贪重啊、嗔重啊、嗔重，然后就针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缺点呢、啊、来纠正它。比如说我们是个嗔根的啊，嗔根很强的，一个嗔根很强的，你要怎么去纠正你的嗔根呢、啊？如果你不纠正的话呢，啊，它后果是怎样呢？后果呢，就像一粒雪球。一粒雪球啊，从山上滚下来，它是不是越滚越大？所以呢，我们的嗔根呢、啊，如果任它自由放任啊，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呢，它就像雪球这样越滚越大。以后呢，你要去除这个嗔根呐、啊，就不是这么容易的了。好，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自己的性格过后呢，啊，研究一下自己的性格是贪重啊、 嗔重啊、吃重啊，还是不贪不嗔不吃等等，然后我们就以特有的方法去对治它。比如说吃这个嗔根有什么特有的方法可以对治吃根的呢？啊，吃对不起，嗔根哈，嗔根哈，慈悲，对了哈，就时常修这个慈爱。啊，愿大愿一切众生平安快乐，愿一切众生远离身心的痛苦。一直修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对治我们的这个嗔根了。好，那我们的贪根呢？啊，我们就以布施啊，然后远离这个欲爱这个感官上的享受等等呢，也是可以克制我们的这个贪根。啊，那吃呢？啊。吃根要克制吃根的第一个因素就是要听闻佛法，哦，听闻佛法过后你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哦，如果没有听闻佛法呢，我们自己的智慧也是有限，哦，我们要借助佛陀的智慧啊，哦，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哦，然后接着呢就通过这个听闻过后呢，我们就要这个把听闻到的东西思考一下，闻思修嘛，哦，不是全盘接受，哦，万一你听到的是邪法，那你全盘接受的话，我们一生也这样毁了，哦，所以在听闻过后呢，用我们的智慧来反思一下，思考一下，哦，然后呢再去修慧嘛，闻思，哦，接受过后呢啊，思考它是正确过后呢，我们再去修，知道圆满，这个叫闻思修啊，这是增长我们这个无痴，无痴就是智慧的一个捷径。啊，好，在这个贪嗔痴啊，贪嗔痴里面呢，只有贪跟痴呢是属于轮回的根本。好，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嗔不属于轮回的根本呢？来，谁愿意回答的？我们讲轮回的根本嘛，哈，轮回的根本，我们讲无明跟爱欲，为什么嗔没有包括在轮回的根本里呢 ？OK， 好哟。还有呢，有贪就没有嗔，没有贪就没有嗔，嗯，还有呢，好像大家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我们讲三毒贪嗔痴，但是从来没有想到，哎，轮回的根本呢，啊？佛陀只讲两个，贪爱跟无明，无明就是痴嘛，为什么嗔没有在里面呢？好，我们来看安那含，安那含呢去掉什么烦恼啊？安那含斩断了什么烦恼？嗔，安那含哦，不是失去陀烦啊，安那含斩掉了嗔以及对欲界的贪两个，所以安那含没有了嗔，没有了嗔根了，彻底的被灭除了。但是阿那含会不会再轮回？会吗？阿那含还有一世啊，他不再来欲界，但是他死的时候呢，他会出生在梵天界。阿那含啊，不还，阿那含就是不还了，不来欲界了，但是他会出生在梵天界，所以他还有没有轮回？有吗？有，他已经斩断了嗔，但是他还有轮回。这证明呢，嗔呢不是轮回的根本，这个就是答案了，明白吗？好，所以呢，这个轮回的根本呢，啊，就是贪跟痴，痴就是无明了。好，无明呢是一切不善的潜在之根。贪跟痴呢，都是受无明或者受这个痴的推动， 最祸害最大呢，其实就是这个吃，啊，吃是元凶，因为吃而促使贪采取行动，而促使这个嗔采取行动，它是一切不善的潜在之根。好，我们现在来看看两个轮回的根本，根本贪。好，既然贪是轮回的根本啊，我们应该深入的了解这个贪。好，所以这个贪嗔痴呢是缘法，那缘生法呢，那缘生法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了，善的身口意，不善的身口意。那它缘力是什么呢，缘力就是这个因缘。好，我们来看贪，因为贪既然是轮回之根本嘛，我们要比较深入的了解它。好，贪是如何升起的，一般上呢，贪呢是建立在可喜可爱的六尘上。如果一个东西呢不可喜不可爱呢，一般上呢我们不会去执取它，对不对？好，我们会执取，我们会贪爱的东西呢，一般上因为它是漂亮可喜可爱的。好，就像一个漂亮的女人呢特别吸引别人，一个丑陋的女人呢绝对不会吸引别人，同样的啊，凡是漂亮可爱可喜的六尘啊，哪六尘呢，色声香味触法啊，这个等一下我们第二个所缘缘我们会讲到啊。所以一切可喜可爱的色尘、声尘、色声香尘、味尘、色声香味触尘跟法尘呢，都会引发我们的贪。贪是轮回的根本哦，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贪是如何升起，这帮助我们怎么克制我们的贪。好，但我们在享受这个六尘的时候呢，它的确呢带给我们快乐。好，比如说我们喜欢看电视的，看电视连续剧的，看到电视我们心中特别的快乐。好，我们喜欢听音乐的，听到音乐呢我们就心中特别的快乐。那喜欢喷香水的妇女啊，喷到香水呢她就做工工作特别起劲啊。所以呢这个这个可喜可爱的六尘啊，的确呢带给我们快乐，所以众生才会沉迷于其中嘛。但是呢这个欲爱啊，这个欲乐有没有过患啊？那为什么有过患哈？什么过患呢？什么过患？好，你既然你们说这个欲乐有过患哈，那为什么众生啊不能够放弃对这个欲乐的执取呢？你们既然知道这个欲乐有过患嘛，为什么你们还放不下，还不出家呢？你们回答得很好啊，但是要做起来好像不容易哈。这个就是为什么众生知道欲乐有过患，但是还是放不下。为什么？就是贪哦，所以贪的过患呢、很大的啊。好，比如说我们来讲哈，众生呢不能够放弃对欲乐的执着呢，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看到他的过患。你们讲有是只是一个知识上的认识罢了。你们还没有真正的还没有刺到你的骨头里去啊，所以你们还没有真正的看到他的过患，所以你们放不下。在这个 中部啊，玛吉曼尼嘎亚有一个这样的经典啊。这个经典呢，他佛陀讲的这个故事啊，我特别的喜欢啊，也给我带来很大的这个恐惧感啊，所以我很喜欢跟大众分享啊这个佛陀讲的这个故事啊。他说有一个盲子啊，天生眼盲的。他天生眼盲，所以他看不到什么是黑色、红色、白色、花花绿绿呢，他什么都看不到啊。那有一天呢，他听到一位朋友来称赞啊一件白色的衣服啊，他朋友说呢，这件白色的衣服呢非常的漂亮、洁白、纯净、纯洁，好，穿在身上呢让人家看起来呢感到特别的舒服快乐。所以当这个盲子呢一听到啊他的朋友称赞这件白色的衣服的优点的时候呢，他心中啊就产生了一种向往，好，一种向往，一种迷恋，迷恋这个白色的衣服。所以他就跟他回家去了，就跟他妈妈啊，妈妈请给我一件白色的没有污点的洁白的衣服，我要穿。他妈妈就跟他说，哎呀，你都天生看不到，白色、黑色、蓝色对你来说呢没有什么意义。好，但是这个盲子呢，因为对这个白色洁白的衣服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执着，好，所以他不理他妈妈怎么讲，他说我不管，你就是要给我一件白色的衣服。他妈妈就不理他啊，不理他了。然后他就跑去跟他朋友说啊，你可不可以送我一件啊纯洁纯白的没有污点的衣服啊。那朋友呢心中就想说，反正他都看不到啊，我给他白色黑色来讲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呢他朋友呢就给了他一件黑的比木炭还要黑的啊，又破破烂烂的黑衣服给他，又黑又破的衣服给他。然后这个盲子呢就很高兴的穿在身上了，穿在身上过后呢，他所梦想执着向往的这个愿望啊实现了。所以一穿在身上心中非常的高兴，到处去跟人家炫耀啊，你看我身上穿的是一件又纯洁又洁白的白衣服。那很多人就取笑他了，很多人说，哎，这个盲子真是好玩啊，他穿上的他身上穿的又黑啊又破烂的，因为他讲穿的是白色，还洋洋得意啊，沾沾自喜啊。那这件事呢就传到他妈妈的耳中了，他妈妈就讲说，哎呀，这个儿子啊让我丢尽了这个脸了，哦，不行，我一定要跟他讲清楚。所以就把儿子呢叫来面前了，就跟他说，你身上穿的是又黑又破的，不是你想象中的白纯白的衣服。那这个盲子呢因为对这个衣服啊已经产生了太强烈的执着，他不相信他妈妈讲的，他以为他妈妈妒忌他啊，就不睬他妈妈，还是继续呢穿着那衣服到处跟人家炫耀。他妈妈心中就想，不行啊，我一定要点醒他啊。但是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让他的眼睛自己亲眼看到。我怎么讲他都不相信啊。所以呢他妈妈就请了一位医生眼医啊，这个眼科医生啊专科呢就用他的善巧把这个盲子给治好了。所以当这个盲子的眼睛一啊恢复的时候呢啊，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他身上穿的衣服。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啊？啊，无地自容。还有呢？不生气哈，还以为是白色。好，但这个盲子呢，啊，一睁开眼睛呢，看到自己身上穿的是又黑又破烂，并不是他想象中，啊，这样纯白。啊，无瑕疵的这个白衣服呢，他感到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他觉得那个朋友应该被杀掉，因为他被欺骗到这么久。 同样的啊，然后他马上呢就把这个衣服脱掉丢掉了啊，他为他所执着所追求的啊这个白衣呢，他现在舍得丢掉了，舍得放下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他的过患，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他的真面目。好，同样的众生啊，为什么还迷恋这个六尘呢，或者欲乐呢？因为众生还没有彻底的看到这个六尘的过患，众生呢还有一层无明，还有一层痴啊，把我们的这个眼睛啊都给遮盖住，所以看不到真相。就像这个盲子一样，他看不到他身上穿的原来是又黑又破烂的衣服。所以当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的视明，我们的无明啊被拿掉的时候啊，被去除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到这个六尘欲乐的过患，我们才会愿意放下，明白吗？好，所以欲乐呢，欲乐呢啊，有三个我们要研究的哈。第一个呢，欲乐啊，的确带来快乐，这是大家公认的哈。但是第二个呢，欲乐有过患，有危险。其实它的过患危险就是都是无常的，它的过患就是无常变化。比如说我们执着我们的五蕴，我们执着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的身体一直在变化啊，一直在变化，生老病死一直在循环。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呢，我们一定会一直的执取它。但是一旦我们看到这个身体的变化一直在生灭生灭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这个生灭的东西是不可靠的。既然是不可靠，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放下对他的执着啊，这个就是解脱之道了。放下执取，放下他的对他的执着。就好像一个抽烟的人哈啊，他喜欢烟，因为烟带给他快乐啊。但是他抽了一段很长日子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他中了肺癌，这个肺癌，这个就是他的过患了，中了肺癌。所以现在呢，为了要阻止这个肺癌继续蔓延呢，他就好放下对这个烟的执着，这样他才有希望，他才有得救。同样的道理，好，我们要真正这个放下我们的放下欲乐呢，对这个欲乐六尘，包括对我们这个色身生命的执着呢，第一呢，我们一定要看到它的过患。看到它过患之后呢，你自动的，我们自动的就会放下执取了。这个是整个修行的过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无贪哈。一个如果无贪的人呢，无贪呢、啊、是这个健康的源。因为一个无贪的人呢啊，他不会说什么东西都吃，他会选择适合他的食物，所以就会造成他身体比较健康了。所以无贪的人啊，无贪是健康的源。无嗔呢，无嗔是青春的缘，大家都要青春嘛，好。为什么说无嗔是青春的缘呢？无嗔就是不时常生气。人呢，一旦生气的时候呢，大家都体验到嘛，哈。我们一生气，身体就会发热，心生色，每一个嗔生出来的色法呢，里面有一个叫火界，这个火呢 特别的强盛，已经超过了其他地、水、风，所以那个强盛的火呢，就会让你长出皱纹，也会让你的头发变白，皮肤也会比较皱。好，这是有根据的哈。所以呢，无嗔的人呐、啊，因为不容易生气嘛，所以就会特别的青春漂亮。所以如果你们想青春漂亮呢，就不用花太多钱去买化妆品了啊，多多修习这个无嗔啊，你就可以得到青春漂亮了。嗯，那无痴呢，无痴是长命长寿的缘啊，因为无痴就是没有痴嘛，他知道什么对他好，什么对他不好，所以他避开对他不好的，取对他好的，所以他就可以长命百寿了。这个都是我们向往的嘛，哈。第一个无贪是什么？健康的缘。第二呢，无嗔呢是青春的缘，无痴是长寿的缘。现在呢，现在是很流行这种啊，青春、健康、长寿，所以很多人呢花很多钱呐、啊、去参加什么课程呐、啊，就怎么保青春、长寿、健康的。其实呢，全部在佛法里面。好，只是你们呢不知道为什么把重要的不把这个重要的东西一再的应用。佛法是听了要学，要怎么讲呢，要 apply， 要什么，要实践的。好，听了不实践，然后又再花钱去参加什么心理课程啊，什么青春课程啊，什么排毒课程啊等等呢，把最好的放在一边而去取别人的，我们可以说是不是最高等的。好，比如说排毒，大家都很兴趣排身体的毒，但是呢我们的心毒为什么我们不花时间去排呢？心毒造成身体更大的伤害，你们不知道，你们以为说食物才造成身体的伤害，心毒啊，很多得忧郁症的人呢，好，都是因为心毒来的，只要他排掉那个心毒，他忧郁症就好了。所以但是大家呢就拼命去参加排毒营啊，排毒身体，把这个啊吃什么呀、啊、吃什么可以排毒，就是忘了排心毒。好，心毒造成比如说生气嗔恨，人一嗔恨呢，他血液马上变成黑色，这个就是毒了。你要怎么排你的血毒呢？怎么排？那就不嗔恨嘛，哦，就不起嗔恨心，你就排你的血毒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哦，要看清楚，所有世间上所有的精华都是在佛法里面，只要只是我们没有掌握得很好，所以不知道怎么利用、怎么实践而已。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哈。张倩妮。